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其实今天我讲的内容哈，一共八节经文，可能我不一定讲完。其实我站上来讲的时候，我为这段经文感到很兴奋。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完这段经文一部分，你感这段经文的历史的意义绝对是超越时空的，绝对是经典性的经文。为什么呢？我们这段经文我可以把它叫什么呢？我给它大题目叫什么呢？合乎圣经规范的敬拜神学。从神学来讲的话，做这样的一个题目一点不过分，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力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在教会历史上从古至今讲到教会的敬拜神学，核心经文启示录十五章六到八节。所以今天我都不敢说我能讲完，因为我今天有拜饼嘛，也许我一讲兴奋了，可能我要分两次讲。因为短短的八节经文，但里面的这个内容绝对是经典的，绝对是历史历代的教会所应当学习的。什么叫敬拜神学？就是在启示录十五章六到八节。所以特别有诗歌恩赐的，甚至有诗班恩赐的，特别有带领敬拜恩赐的长老、牧师、监督、司琴，任何的主理，包括了每一位弟兄姐妹需要学习我们的一生里面怎么去从圣经真理领受敬拜神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经文，大家注意竖起耳朵来听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呢，那我们说这个启示录我们已经什么，我们很快的来什么，关于引言、意象、诗、信息和诗歌我们都讲完之后，来到了审判里面。我们你看到没有，讲印的审判，七印、七号、小书卷，两个见证人就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这里之前就来了四个意象，或者是有三个插段，有三个插段。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开始准备什么呢？进入十五章，开始讲什么呢？讲到晚的审判。但是晚的审判里边，我们今天不会讲倒下碗的那个情景，我们还要等下一次，或许要下下次。但是呢，十五章一节到八节是启示录里边最短的一章，但是这里面所蕴含的这个真理是超越的。所以呢，所以大家要记得。那最后当然我们讲完晚的审判，就基本上启示录开始进入尾声，世界也即将倒计时，这个世界将要终结。人类历史，地上的人类历史将要画上永远的句号，开始了上帝的永恒的国度。所以呢，结语部分我们愿耶稣再来。所以我们看到没有，那我们看七碗，你看到没有，七碗里面我们说在七碗的灾里面是最后一列的审判。然后呢，当然在七碗我们说前面已经有很多铺垫，讲到七印、七号，然后有三个插段，做了很多的铺垫，一切是围绕将要来到世界的末了，整个人类的终结仿佛的预备。我跟你讲，基督徒真的要通过大浪淘沙。在教会里面感谢主，真正被主所拣选的人，我们真的上帝是绝对没有任何误差的，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多。以色列人得救的数目，外邦人得救的数目都是恒定的，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客观的教会是会鱼目混珠，有假师傅，有假先知，有假弟兄，有披着羊皮的狼在里面。那上帝为什么没有很快再来？就是透过，所以昨天我跟我孩子在聊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都是从起点到终点，结果是一样的，真的是的。不信主的人结果是到永恒的火湖里面，信主的人到永远的天堂，这个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的。起点也是一样的，你生下就是罪人，起点也是一样的。但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过一些波折呢？上帝看重的是个过程，这个过程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如何做成他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你要为着你人生所遇到的，无论是你的得胜、你的失败、你的平安、你的患难、你的喜乐、你的忧愁， 些神，都有上帝的美意。不过在属神的人身上有上帝属神的美意，属灵的美意，在得灭亡的人身上有上帝他公义的美意，彰显他圣洁公义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支基督徒一定要正确面对我们七晚，我们在引言讲到七晚之天使的身份。好，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好，然后讲到第一晚、第二晚、第三晚，我们到时候会每一夜会有两晚的倾倒，最后到七晚。这个七晚代表了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到时候我讲七晚之后也是很猛烈的。七晚代表了整个世界的七大体系。当七晚的灾每到一晚灾，就毁坏了世界的一个体系，再到一晚灾把世界的第二大体系给破掉。上帝要把属世的所有人类文明所建立起来的，从该隐开始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系统全部要摧毁掉，荡然无存。这个很重要，不要引以为自豪。等会我们看敬拜神学里面就明白了，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一个值得去永存的，没有一个值得去纪念的，没有一个去值得 歌功颂德的。我告诉你，昨天我听了一篇文章，一个报道怎么说，伪资本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对带来的是两个毁坏，一个是对环境的破坏，第二就是道德的沦丧。所以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两大危机，我昨天听了我觉得很认同。伪资本主义，我不说，我不想用一个敏感的词，我叫伪资本主义，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他说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就是环境的破坏污染，第二个就带来人道德的沦丧，这就是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那个恶果。现在在某些国家的人民就在品尝这个苦果。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上帝透过七晚的灾要毁灭人类所有建立起来的赖以为荣的、歌功颂德的，对个人、对政治、对经济、对文化、对军事、对人类所有的系统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系统全要摧毁掉，这就是七晚灾要带来的震撼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被破碎，基督徒也要透过七晚之灾来看在我们里面还没有残留的那些政治的某些意识和思维、经济的意识和思维、一些文化的那些错误的思维模式，在我们心灵中有没有？有，感谢主。只要借着七晚的灾，我们不会被灭亡，我们不会被审判定罪，但是要摧毁我们里面所有残留的那些败坏。世界所来的我觉得不容易，人活着一辈子不容易，在中国活着一辈子更不容易。我这几天也跟了很多国内的一些传道人、教会带领者、资深的牧师有交通，我发现交通当中，我就发现怪不得中国的牧师，在罪恶里出生的牧师在基督里边重生了，没错。但我发现我们的思维模式里边无形中就会残余的那些政治的那某些思维模式，或者某些经济领域里面的思维模式，在我们身上好像不知不觉就爆出来了，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困扰，给教会带来困扰，在这个国家面前，在这个社会面前无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到时候我今天啊，我已经其实我已经迫不及待去讲，其实好像讲气晚的感觉，你知道吗？太厉害了，气晚我一讲起来真的是会让你崩溃的，崩溃掉。所以我要悠着一点劲讲，免得讲到时候不小心语言又冒出太猛的语言，会带来一些震撼，求主怜悯。好，所以那叫七晚的灾。好，今天呢我们什么呢？哎，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从将末了七灾前的意象来认识神。其实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敬拜神学。我再换一个大题目，叫敬拜神学。就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八节，是我跟你讲哈，如果你讲敬拜神学的人，或者你看一本敬拜神学的书，你看到一本任何人，如果你讲敬拜神学不提到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八节，那个敬拜神学就被打折扣了，不够力度了。我觉得敬拜神学它是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八节 为什么呢？刚刚今天啊，朱莉所选的一首歌很好，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知道这是除了唱诗篇以外的所，甚至唱诗篇人不接受唱这首这些诗篇诗歌的，但是这首诗算最靠近唱诗篇的一首诗歌。我为什么还能够唱？为什么我们今天我要给大家带出一点点的看法？为什么有些教会只唱诗篇好不好？我们为什么不唱？不是只唱诗篇，我们都有圣经的根据。我们不要只是要否定别人，不是，也不是要盲从别人，而是要有圣经的一个更多的知识和引导。所以呢，圣哉圣哉圣哉，你看到没有？大家刚刚都那个经文上有没有想到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是从哪里来的？他受到这张经文的影响的，影响的诗篇，很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从意象的大而且奇，认识神的作为大哉奇哉。我们说在这背景里面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注意了，我们以前说一篇文章说让暴风雨来的什么更猛烈些吧，今天准备出门的时候雨下的好大，压得好大好大。前几天他们说在北京的上空围绕着伟大的中国的圣地，四声响声，云霄的惊雷，爆炸式的惊雷。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好像是很特别，2020年真的很特别。那我觉得这也差不多了，七稳的灾也快来了。但是感谢主什么呢？上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七灾，怎么样？你注意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号。好了，这些人那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在前面那个14章第9章都讲到这个14万4千人的异象，我们不多讲。我们知道他们唱一些什么，唱新歌，唱什么新歌？唱世界上的人不能懂的歌。那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就是诗，唱新歌就是诗篇。那新约的诗篇说对，在其中的里面好像唱诗篇也不是新歌哈。当然你说那是新歌也对，因为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那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那新约里面有没有歌呢？新约的唱旧约的歌，那新约之外的人呢唱新约的歌，会不会呢？那当然我们要有个支持。我们看第三节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什么羔羊的歌说，看到没有？没错，感谢主。那启示录里面他说拿着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哈，我们知道在整个敬拜神学里面，你确实不能不知道启示录15章1到8节。第二，你不能不知道出埃及记15章摩西的歌，也是米利暗所唱出来的歌。当以色列离开埃及地过了红海之后，法老王和他的军兵也下到红海里面，神却让那个海水复原，淹死了。神跟你说这些人你必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法老王带着他的军兵被海水淹没，以色列人安然上岸，欢喜快乐，摩西的歌就产生了。亚伦，摩西亚伦所带的以色列民 离开埃及。过了红海，开始了旷野的游行，或者一个经历。当时他们在之前唱了，就是米利暗带着妇女们唱了摩西的歌。所以这个我们说整本圣经摩西和羔羊的歌，这是整本圣经敬拜神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然也就是今天我不能讲，我不能回到其实出，我今天不能回到什么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章讲，因为那章我们也将来可以做一个专门的来讲摩西的歌，那还有羔羊的歌，再找一找。那今天那其实十五章他就把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综合在一起，那我们不能一具体去看，那我们只是给大家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头呢，我们看到在羔羊的歌第一句话说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你看到没，从意象的大而且奇，所以在哪里，这在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然后什么来说你的作为大哉奇哉，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从异象的大而且奇里边认识神的作为大哉奇哉。那在这里边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那一个他的作为是伟大的，凡出于神的都是大事。喂，中国曾经有句古话怎么说啊，当然那是说你不要什么勿以事什么恶小什么而为之，也勿以什么善小而什么而恶之，对不对啊，不为之而为之，反正什么你不要因为那个善是小的你就不做它，也不要因为那恶是小的你就可以去做它。我们人总是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不对，那这个呢很多人会认为哎呀小错没问题，基督徒不是这样做的，反过来讲你也不要因为是小善我不做别人也看不见我就可以偷懒我消极一点我蒙混过关都不行，基督徒就是要认真，要面对什么呢，我们面对什么呢，面对上帝的，当然这个不是说上帝我们行的善这个还不够，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焦点连这个都不是定睛在人所做的事情上，说神的作为是什么大哉奇哉，为什么呢，我用的当然这个经文我不去看了，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的敌人先找个理由干掉他，以使得那个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被停止，但是这帮人在外面的攻击都失败了，怎么办呢，他就用了另外一招，说尼希米有人捏造各种罪名来攻击你，我们也觉得不好，我们想维护你的名声维护你的美好的形象，所以我们来你商讨一下，来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来我们跟你讨论一下怎么去保护你的名声，怎么来维护你要做的事情，结果尼希米就识破了这是魔鬼的诡计，这帮人是爱摩西尼希米的感觉，是为了维护尼希米的伟大的事工，但是尼希米却明白这是魔鬼的诡计，他说我不能停了这个大功去跟你们见面，这是他明白什么功大不大，在人看来哎，你就停几个小时没问题吧，就去到那个地方，而且为你的缘故，当然这是上帝透过尼希米洞察魔鬼的诡计，也明白他的敌人所设立的那个诡诈的方法，所以他透过这样一个以神的事为首任，以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为他的首要的目标，他拒绝了那个对他的一个诡计，他说我不可能停下这个大功去跟你们见面，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在上帝的手里，对基督徒来说 你记得吗？主耶稣基督一直强调他十二岁的主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的父母敬拜神之后回家的路上发现儿子不见了，所以他的妈妈就很着急，他爸爸就回头找到耶稣，对耶稣有点责备的口气，你看我和你妈妈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呢？难道我不但以天父的事什么为念吗？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并不是不尊敬父母，他后来还起来顺从父母就走了，但是耶稣却表明一个正确的态度，他所做的一切他是什么大哉其哉。那我们说，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你要明白上帝的创造大不大，那伟大无比，无法人类无法就想象上帝的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六天的创造已经够伟大了，我们还相信在六天创造之前呢还有一个创造，灵界的创造，那个六天创造以前那个天和地的被造，那个无法想象，那个大哉，上帝的护理之功也是大哉，看到没有？为什么？上帝创造万有，他用他的全能什么托住万有，护理万有，你无法想象的，知道吗？每次你拿诺贝尔什么医学奖，拿诺贝尔物理学奖，拿诺贝尔化学奖，那在上帝面前简直小儿科。你只不过把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隐藏那些规律和定律，这么多年来被你发现一点点，稍微比常规的人能够比把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所设立的护理的那个律，你稍微把它研究，把它发展再利用一下而已，哇，了不起了，了不起了。甚至有一次我跟一个医生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有点你发现，当你发现阑尾有更伟大的意义的时候，也许你拿到诺贝尔医学奖了，我不知道。当然阑尾到底有没有用，那也医学已经把它研究尽头了，我不知道。当然那时候我是觉得神说的在人身体上看有不体面的，神越发给他什么体面。当然那个值属灵的肢体，教会的那个不可轻看任何一个肢体，但我相信那句话本身也有它意义在里面的。所以呢，我就觉得随便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上帝的护理真的是，我的眼睛说实在话去年到今年不容易，对不对？今年是我们的脱落到白内障的这种一个修复，结果我去配眼镜呢很奇怪，当时呢我那个原来眼睛还能用嘛，临时配了一个把这个度过手术眼镜的镜片，就换本来500多度换成150度，换了一个临时镜片。那后来我就验光再去配眼镜的时候呢，把我配出新的眼镜之后呢，戴起来还不如我原来的眼镜，我就觉得怎么回事。结果那师傅说哎呦奇怪，他就把我这个什么做过手术这个眼睛加50度减50度都没有用，他觉得奇怪啊。所以那个师傅当然是20多年老师傅，因为配我他有配眼睛那个是就去了找那个老师傅，搞了半天把我这个右眼各种方法试过都效果不大，还是不清楚。我说那你这个眼睛把我配了不如原来眼睛，那我配了怎么办呢？到底是老师傅他突然急中生智，哎，我明白了，突然开始做我的左眼的测试，他把我左眼一测试一换镜，哇，他明白，果真不假清楚了。哦，他说我明白了，原来我这个右眼的度数他比我原来那个度数降了25度，我本来575度他给我550度，他说所以不行了，已经给我配好的眼镜要废掉，眼这个镜片废掉。为什么呢？他就跟我讲什么呢，他说因为你这个眼睛是我们脱落过然后又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所以你这个眼睛低50度少50度加50度减50度已经不敏感了，你这个眼睛能够保得住就不错了，不要指望它很敏锐。但是你这个没做过手术的眼睛呢明显不一样，差25度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好敏锐好敏感。他就是他那个不清楚的师傅也说了一句什么呢，到底他只能说天生的那个眼睛跟已经被破坏过做过手术医学上跟你做过努力把你做到最好程度的眼睛呢已经不可什么同日而语了。 你知道吗？上帝的杰作，上帝标定的人，整个人的一个杰作，就在你的器官上的某一个工作，一点点的工作，你医学再发达，你现在所谓的再先进，你没有办法还原到上帝本来给你那个最美好的那个护理。不要骄傲，不要狂妄，不要对人类的所谓的作为歌功颂德，你会自己砸到自己的脚。所以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是大在，当然我们大大到一个程度你没办法想象的，宇宙的宇宙无法想象。我们说小到一个对你人体的本身，你是一个大师级的医院的专家级别的大师级的医教授，确实你都找你去看病，你也没有任何可骄傲的地方。你在上帝的作为面前，你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必须谦卑下来。当然我们说的他不但大在，是什么奇在，你看到没有？其实我已经把它融在一起讲了，真的太奇妙了，上帝的作为你无法想象。有时候我们太骄傲了，我们人太自作聪明了，想用人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思维去揣摩上帝的心意，在那里给上帝来一个判断，给上帝来一个宣告，给上帝来一个安慰，甚至借着夸奖一下上帝来利用上帝给你成就你的心意。上帝都知道，上帝作为是大在其在，他该做的还会做，他不该做的他没有在他的预定旨意里面，你使劲的去给上帝有压力，使劲责备上帝，上帝也不会被你所影响。你使劲的夸奖上帝，想利用上帝来给你一夸奖，他就高兴了，就为你做事了，都是诡诈的心思。但是上帝本身他的作为是大在其在，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目光。等一下我会要总结里面来看到什么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敬拜到底核心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他的伟大，他的奇妙。你看上帝的作为出自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对不对？这个罗马书11章里面33节里面，保罗在讲应行称义的时候，我们注意弟兄姐妹要小心两个特点。我觉得我最近也被人攻击说，哎，詹牧师，虽然你的圣经理解是现在来说不错了，但是你也不能说你的圣经解释一定都是对的。当然这话是正确的，但是我必须为我现在圣经所理解的一些我自己认为是合乎圣经真理的真理，我一定要去捍卫它，一定会去坚持，一定要欣赏。也许有一天我发现我理解并不完全正确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如果我今天所领受的我认为是不对的，当然我就不讲，我承认我还不懂，那至少我站在讲台所讲的东西，我敢去讲的东西，那是当然里面有可能有人的血气，但是至少在这个时候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圣灵的恩膏，靠着真理本身的领受来干强壮胆的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个态度必须是坚定的，不是出于自己，而是说你所传讲的真理是不是来自上帝的真道。那感谢主，我们人会犯错误，但神永远不会错误。所以我们呢，罗马书第11章33节，当保罗他也大胆的传讲了预定论之后，传讲了罗马书第9章到11章神学上最难的一个东西，他敢于去攀登，攀到一个程度很多人理性不能明白，情感也不能明白的时候，但他自己是谦卑的，他传讲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传讲了以犹太人为一个实际的例证上帝的预定拣选。他讲完之后他也知道其中的奥秘，所以既有干强壮胆的持守上帝所给他启示的真理，但他也明白都是领受来的，他确实在神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保罗把他讲到了一个巅峰式的一个分水岭。 然而他在十一章三三说，三十三节说，你看又有个在，你看到没有？刚刚说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看到没有？这里边是什么呢？上帝对保罗最深的仆人，他大胆的传讲了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很危险。有这段经文的解释，因为他在那，保罗已经觉得够清楚的传讲出来，但历来历代的解经家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对不对？产生不同的神学观。但是这个没有问题，不会动摇保罗仍要把它传讲出来。不然当中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保罗的朋友，会觉得保罗啊，他把罗马书第九第十章写出来先给我看一看，我给他一点意见，肯定会告诉罗保罗最好不要这样写，因为这些太危险了。这样写的话，你虽然你自己思路很清晰，可能你会把别人误导到思路不清晰的地方，怎么办？太厉害了，太难了，九到十一章太难了，最好不要，保罗你最好把它忽略过去，或者写的稍微浅显易懂一点，写的大家能够情感上也能接受一点点。保罗忍人大胆的写出来，但是保罗也明白是领受来的，圣灵恩高他来的，他写完之后呢，他也谦卑的，他被他所讲的真理所感动，被他所写出来的真理所降服，被他所讲的那个上帝的主权的预定和拣选带来那种对上帝的无比的崇拜跟尊敬。所以为什么保罗才那讲说，我想我自己被神的灵什么感动了，弟兄姐妹。是的，如果我们上帝当初启示神的仆人去写圣经，写，你就想象他们手舞足蹈的，有时候在那房间里写出的字来，结果自己被自己所写的，你会说哇，他孤芳自赏吗？他在欣赏他自己吗？错了，完全进入一个我的状态，被圣灵恩膏使用他的思想，使用他的意志，使用他的情感，使用他的敬拜神的那个心意，处在一个忘我的境地，他才能写出这些伟大的篇章。否则你很难的，人太难了。今天早上我吃早餐，跟小宝，跟我的小宝也讲什么？是爸爸每次在讲道之前，尽量保持在神面前怎么如何的平静安稳。否则的话，我说爸爸走上讲台压力太大了，因为走上讲台传讲上帝的道，带着自己的私心杂念，常常要被神破碎，带着自己的私人的情感和一些想法来讲神的道，那更有危险性，更有欺骗性，更有毁坏性，所以不容易。不是在一个公司讲一个业务的，所以以前别人就给我一个很好的评价，说张辅导死都能够让你说成活的，哎，那不行，讲神的道不能乱讲，那不能讲，这样讲就麻烦了。幸亏我信主了，幸亏主拣选我了，不然就变成世界第一大骗子，死的说成活的。但是真理就是真理，我们这个需要平衡，需要很多的上帝的恩膏。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他把这个上帝的最厉害的真理给讲完之后，有人不敢承认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但你能把上圣经的预定拣选呢能够搞清楚，大概能够领受明白的时候，你能平衡的时候，确实我敢说那是一切神学的一个巅峰。从这里开始，你后来的根基会越来越稳定，会，那是一个不是圣经整本圣经只讲这个，不是的，它是所有救恩论的一个开启的一个基础。为什么待会会再讲到这个问题。好，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凡他所行的都是奇妙的事，奇妙的事。出埃及记大家三次我们不去看，在上帝每次所行的事情，他行什么奇妙的事？很奇妙。神说摩西，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希伯来出埃及，但神说一句什么话？法老王必不容你们去。那怎么可能？上帝谁大？你那么伟大， 你为什么要那么波折呢？为什么法老王不同意我们去呢？神使法老王的心感应。为什么？他说就要在埃及里显出上帝奇妙的作为，大而且奇的作为。所以神透过摩西祷告，神降下，你看埃及里多少个灾啊？十灾。那个灾我们说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到跟这个七应七号七晚的灾呢，那甚至算不得什么。好，这次大家你我有生之年经历到这个冠状病毒之灾，对不对？够不够厉害？也够厉害的。但是这个还不够，你只是看到而已。上帝在背后的那个作为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大而且奇。所以在这个地说，摩西也跟以色列人什么为什么你看神要降下什么大而且奇的那些灾，很超过我们想象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来看到我们的目光要定睛在哪里。好，我们看第二个事情，神从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这是神的道途意在称赞。这个呢我们要能够看到什么呢？所以这就是在第二句话，他说万事之王呢，你的道途意在称赞。我为什么用了在大怒中的七灾中发尽，神要公义的审判，意在什么意思？神的公义要审判一切的罪恶，人类所有引以为自豪的那些所谓的义，只不过是肮脏的抹布、污秽的衣服，是要把你一层一层的扒掉，把你一层一层的摧毁掉。人类所拥有的那遮羞布、无花果树的叶子、人的面子、人的虚荣心，在上有权柄的人那个骄傲，那些对当权者的所谓的伟人的名人的歌功颂德，上帝都要审判，都无法心面对上帝意义的审判。意在上帝的公义一定要彰显他的荣耀。承载什么意思？神所说的话必要句句应验。我那天灵修早晨，我在灵修的第什么，在传道书第十二章里面说的，神的言语透过传道人所发出来的言语是定稳的钉子。我在我那天早上的灵修里面我分享的这个内容，如果星期五参加我们那个祷告会的，我在这里面也特别的分享了定稳的钉子什么意思。有两个，一个刺棍，刺棍是什么意思？神的话语现在刺棍，那我用经文本身解释它，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如同两人的利剑给刺入你的内心世界，你无法逃避的。我们人太诡诈了，我承认从我自己开始我们的心太诡诈了，我们说出同样一句话来，你发现完全是虚假的，完全是为了自私的目的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人呢太软弱了，太自私，太诡诈了。你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某些冠冕堂皇的话语里面存残着那些自私、嫉妒、贪心、诡诈，你说出来话来却是话却是冠冕堂皇的。但是感谢主，神的话语是刺棍，把你的灵魂里面的所有的思念跟主意，把你的邪恶的动机都可以关照出来，就是看你敢不敢面对上帝的话语。然而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越要成就他所命定的事情。所以我用那些经文来解释那些，你要认真看，其实什么叫刺棍，什么叫如定稳的钉子，就是耶稣说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语 永不废去。定稳的钉子只能让你稍微明白一下神的话语怎么安定在天呢？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圣经任何一个话语，你也不要 乱解释错解圣经的任何一个真理，都需要，你需要查考，查考是认真的，不能够疏忽的，但查考当中还要不要乱解释的。当然因为我们的无知解释错误没关系，明白了赶快回转过来，不知道的不懂的不要去强解，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什么呢？所以在你看神的大怒在期待中发尽了神的道途，是义载称赞神的公义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呢，看看我们看看神的公审判是公义的。罗马书二章五节，可能我不要大家再去找圣经，可能有点难啊、时间的不够。所以罗马书二章五节怎么说？你看，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上帝说的话一定要成就的。上帝说他要来什么审判一切，神公义的日子一定要来临的，你相信吗？你不要蒙混过关，你不可能得过且过，不可能上帝说的话你把它给疏忽过去。你说我把掩耳盗铃，我把耳朵堵起来，神说的我没听见，没有用。上帝说的话必要应验。四章八节怎么说？提摩太前书，哦，我一激动放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去了啊。好，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怎么说？凡神所造的物，哎，不对哈、啊，提摩太后书啊，又看错了啊。好，提摩太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哎，这个美好的事情，上帝的公义是什么？对那些罪恶中的不信之人，审判是公义的，是严厉的，是定罪的。但是对那些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儿女，神忠心的仆人，神的审判也是公义的，神给他公义的冠冕，为他所预备的是美好的永不衰残的冠冕。神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漏网之鱼，不会冤屈任何一个被定罪的人，他也不会被任何一个虚假的人冒名骗取上帝的祝福。不是雅各哈，雅各那个当然那个性质，他不是灭亡的人哈，他妈妈那时候给他羡慕属灵的祝福，所以骗取了他爸爸的这个祝福。那时候没有人骗得了上帝，但上帝还是眷顾雅各，让他受到管教。他也因为计谋骗了他的父亲，那当然付了很多代价，那上帝还是爱他的。那个有点不能够把他放在那个邪恶的人的方法里面，那不可以。但是呢，他要被追讨那个罪，要被管教。好，感谢主。为什么呢？他是好，我们看什么？第二个什么呢？大的道路信使，神必审信使守约。这个也是什么？这就是我说，就是定稳的钉子。上帝的话语一出去，中国话叫君子一言驷马什么？难追，这个不够。我们圣经说，神的话语透过传道者所讲出来的神的话语，会中知识的言语，欠定稳的什么？钉子，定稳的钉子。上帝常常用这个来尽可能来表达那个非常重要的。现在我在网上买了，我们家我总是那个啊挂衣服的挂那个，现在不用钉子，用胶，哇，那个胶有时候总是不如钉子，到一个重点还会掉下去，对不对？干脆钉子钉的时候可能就破坏墙壁，破坏那个木头。但是呢，感谢主什么呢？在生命记七章这些经文呢，其实有机会你，我告诉你讲啊，你这个我讲这些内容呢，你回去好好的，一定最好呢，你要如果你记不住就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拜了干嘛呢？回家再好好研读，好好研读，因为这个内容是浓缩了很多年的这个上帝的智慧在里面，真的需要去慢慢去思考，慢慢去咀嚼，在你的心里面再去思考。这个在什么？在7:9里面怎么说呢？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上帝对他祝福的那个话语是永不改变的，安定在天的，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不像我们人说话，前说话后摆手，或者我们说了话会打一个大的折扣。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爱慕圣经，一定要在乎神怎么说。说实在之后呢，要敏感。如果你做的被神的话有所指责了，你真的太有福气了。如果你明白神的话语，我跟你讲，你认为神讲神的话语，你被鼓励了，被安慰了，也感谢主；你被欣赏了，也感谢主。但那还不够，你应该没，但你被神的某一句经文刺激了，被揭开你的老底了，让你痛哭流涕的悔改了，那个经历我跟你讲，那个经文我跟你讲，价值千金，绝对你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不能用你哪某个月的工资来买的，我跟你讲，无法想象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的话语在比尼龙炼过七次那个金子还宝贵呢？特别能够刺激到你的，让你能够甚至在你生命当中经历每一件经文让你悔改过的那个经文，你真的要那刻骨铭心的，我相信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刻骨铭心。在11章，在第10章23节，你看，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呢是信实的。看到没有，我们说神的话，他们道路是信实的，神必信实守约。我跟你讲哈，这就为什么我在那个星期一五下午青少年团契哈，青少年团契里边，我为什么要他们现场来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学习呢，听婚姻课程呢？确实不一样，里面有沉思，甚至有孩子们有点害羞似的笑。那我是跟他们讲了，青少年要明白，上帝坚守给我们人类要坚守两个约，一个是上帝给我们立的新旧约，通过耶稣流的宝血立的约。其实我准备，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还没有做个人灵修的那个内容，我今天就是做这个，正好我灵修到利未记那一章，就是第二个不能废除的约是婚姻之约，是流血所立的约。我同样跟你青少年里面讲，是处女之血所立的约，是婚约，是在一生里面是不可废除的。实际上只有这两个约是通过流血立的约，一个是耶稣的宝血所给我们立的约，一个是男女结婚那一天二人同一起的时候，神给女性处女膜的破裂所立的那个约，流血之约，是一生有效的，不可以亵渎的，不可以轻看的，不可以废除的。所以我就告诉你孩子们，要守住你的贞洁，在青少年时期要守住你的贞洁，绝对不可以在婚前跟任何异性有任何的不应该有的肉体关系，必须在10几岁的时候就要牢记在心，他们要知道这个分量有多重。所以为什么孩子们要现场跟我讲，我要跟他们讲这些内容呢？让他们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讲，你知道吗？我是看重这个的，我让孩子我讲这些证据，一定要他们眼睛要看着我讲，就是这个原因，太重要了。你使劲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还有人会背你，没办法的。所以第二，我也告诉孩子们，如果你们将来走向婚姻，要守住那个婚约，婚约一旦进去不可毁坏，慎重要慎重，认真要认真，当然更要靠上帝的保守，这个是不能含糊的，不能够去动摇的。 中国说重要的是说三遍，当然不是，重要的是要说千遍万遍。所以孩子们要不同的，从小要看圣经，背圣经，但是还要讲给他听，还要背，背了还要什么强调。特别是越靠近年龄越大的孩子，越一定要跟他打预防针。有时候你会嫌，哎呀，这个牧师好啰嗦，讲了这个话他都给我讲了五遍了。我们灵性长老经常讲，哎呀，副长你讲的话下面讲什么我都知道了，你讲上一句下一句讲什么我都知道了啊，知道了还不一定有用。我承认我知道很多东西，但是还是没做到，忍人不知道，再要悔改。所以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它是信实的。所以上帝的真理不要因为你听过一遍两遍，上帝再跟你说一定有它的意义的，千遍万遍你没有遵行上帝的真道，你还是没有懂，还没有明白，上帝继续教训你，一定要你学会。神的儿女他会不会放过你的，他爱你，他不会让你蒙混过关。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我们会有跌倒，会有犯罪，会对神的话语的漠视，会祷告的冷淡，会懒于去传福音，会不太愿意主动去关心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但是上帝会让你一一的去补课，他一定要在他身，在你身上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分毫不差。我们感谢主。好，今天呢，我想呢，这个时间已经好像走得很快哈，但是我这个什么呢？好了，下面第三点我要讲一讲，从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认识神的歌方面。弟兄姐妹，十五章我们要注意，这就是刚刚讲的圣哉圣哉圣哉。罗马书第十一章说圣哉，看到没有？但中国的翻译好，我们古汉语的翻译，在当时的这个1919年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有它高水平的地方，有中国汉语的一些美妙的地方，但是我确实他把这个归类里边的时候呢，确实很有趣，都不是从人来的，从神来的。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看到当被整个的敬拜的两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从神大宰旗的这个作为来看到神的作为大宰旗宰，也借着神七灾的这个发进七灾来看到上帝的道途一载成载。这是神学敬拜的很重要的内容，还不够。那个是什么？关于他作为，关于他道途一载成载，这是个铺垫而已。弟兄姐妹，上帝作为故人大而且奇，上帝的道途他的应许固然是信实的，是承载一载，但还不够。如果你停留在这里的话呢，我跟你讲啊，你再想想，如果你唱任何一首赞美诗，连跟神的作为都没有关系，连跟神的道途都没有关系，跟神的旨意没有一毛钱关系，这赞美诗你就思考他该不该唱，这是基本的。我还没有讲到更厉害的，下面再讲更厉害的。所以你注意，弟兄姐妹，你在选择赞美诗的时候，你要唱赞美诗，在网上听更多乱七八糟的赞美诗的时候，你要分辨。一首赞美诗，敬拜神的诗歌，连跟神的作为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是在歌颂人的作为，歌颂教会的作为，歌颂的某个牧师的作为，歌颂某个神学家的作为。你小心小心。虽然我们有时候有人用一个不敢用的词，什么加尔文主义，这个我倒不怕，你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对加尔文歌功颂德，你危险了。没错，你说你加尔文主义是因为你领受加尔文所领受的圣经真理，你也不怕，不能不可以提，但是你领受的是圣经的真理，他把圣经的真理更美好的给我们分享总结系统出来， 我们也不回避他，我们也不要一定躲开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不怕。但问题是，当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到底在敬拜谁？你的歌词的意义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是关乎上帝的作为大载其载吗？是关乎上帝的道途一载承载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把这首赞美诗要停掉。同样的道理，你不要有只唱诗，在你每天的你的生命敬拜里面，你奉献，等一会儿你奉献钱到奉献箱里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奉献？你就是奉献敬拜神，你把钱是给谁的？你觉得我自己还不错，你看今天我又奉献钱给教会了，麻烦了，你的敬拜不被悦纳。你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你是干嘛的？我见一个朋友的，小心。你来听张牧师讲到的，小心。你在完成宗教使命的，你小心。你在敬拜谁？有时候我们可以打着属灵旗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那个危机，满足自己的宗教情感，满足自己的所谓的良心上的一点点的安慰，都要把它破开。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好，那我们说这个是第一大点里面所讲的，第二大点里面所讲的。那我们第二点里面想到神的作为，神的信实，也就是说他的话语的真实性，他的应许的真实性，他的审判必然来临，他所命令的每一件事情，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还不够，下面我们呢，从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其实更重要，这是神的各方面，也就什么意思？认识到神的属性。我们看到第一，他是主神，你看到没有？这是在哪里？这是在第三节的称呼，主神。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有点点，我当时我发现我有点偏执，偏执到什么程度呢？任何动摇主神这个概念的观点，我一概反对，甚至有时候担心你走极端了。但是我每次我领受到这里，我准备这个主神的概念的时候，这个主是什么主？千万不能够贬低打折，不能够把神的主权的这个概念理解的有任何的折扣。他是有神圣的主权的神，所有除了上帝之外的所有的存在一定是来自他。世上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也是出于他，包括美好的事情，包括邪恶的事情。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哇，这个太危险了，邪恶的事情出于他，那上帝不是邪恶的吗？这是魔鬼的诡计。出于他主权的旨意，因为没有神的命定，没有上帝主权的带领，没有一件事情可能发生，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一定是在上帝主权的掌管之下的，没有任何的转动的婴儿。所以这个主神的主，他是全能的，就有主权的神圣的主权，他创造万有，他掌管万有，他命定万有，他也审判万有，他终结万有。 一定要一个确认，我们的上帝绝对不能放在你的理性的盒子里边把它给限制了。上帝一定不能把你放在你的情感里面把它给缩小缩小了。当然那也不是在这里什么你异想天开的，你要怎么想神的主权都是你想象，当然不是，他的主权必须在整个圣经真理里面去彰显出来。你知道吗，前不久我看了一篇属灵的文章，那个仆人怎么讲呢，他说当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客观上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理性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穷尽一生也不能把圣经真理完全明白，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神的奥秘，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去打击一些人去寻求真理本身的完备，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所以那个仆人怎么说呢，当你想利用圣经的部分真理来达到你要达到的属灵的目标，这都在利用神。我讲主观上，他的主观上只强调部分的真理来说明一件事情，你是自私的，你是骄傲的，你在利用神成就你自己的野心和目的，让你成为个伟大的牧师也是危险的。另外一句话怎么说，当你愿意用全备的真理来成为你要传讲的信息的时候，我在主观上客观上可能你没有，你达不到，主观上你的心是愿意让全备的真理成为你侍奉的中心的时候，你就是神的仆人，你就是在侍奉神，你在敬拜神。听懂这句话没有，我们很多人是把神变成我们的仆人，我们是想利用神成就我的宗教的追求，满足我的内在的宗教情感，满足我的个人的影响，满足我个人的权威性，满足我个人的成为伟大神学家，成为有名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我的主观动机里面不见得自己明白，但是当你只强调部分真理，当别人给你提出另外的真理你开始拒绝的时候，你抵挡的时候，出于无知可以理解，如果你故意抵挡，你一定是骄傲的，你一定在想利用神成为你的工具，原来你是主，他是仆，主仆就是在这之间就互换了。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这个是我听过的很深的一个这个事情的描述，我觉得很有道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谁，我们在敬拜谁，我这个牧师在讲他讲到我在讲谁，我告诉你，我们一点点的把的目光把思维放给一点点往人上去牵引，都出问题，都会有危机。为什么？他是神圣主权的神。第二，这个其实我还不能多讲，他的救赎主更不用说了，他是创造主，他是护理的主，他是生活之主，他是救赎主更不用说，他是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一步的引导我们的主，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让神做你的主，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就不能展开。好，哎呀可能已经是一点半了，哎我这个不走了。来第二个，哎呀什么意思，来继续。好，没电了吗？好，第二个是什么？再是什么？全能者啊，看到没有？这里面是对神的第二个称呼，他是全能的。但是感谢主， 他的全能跟他的主权是彼此呼应的，上帝的全能不会超出他的主权，他的全能不需要成为你利用的工具，他的全能不是在您的那里异想天开，但是神却是全能的。全能在哪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什么难成的事？我也想有1亿人民币，难不难？不难。他给不给你？不给你。他当然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有他主权的旨意，他有上帝他自己的大能。我们感谢主，上帝他要成就他所有他要成就的心意，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是因为他的命定，他的预旨，他所要成就的事情超越时空，但是必定在救赎的历史里面，他也必须要100%的成就他预定的旨意。所以关键基督徒查经就有这个好处，就查神在创世以前他的旨意是什么，超越时空的，然后神又让你来看具体的救赎的历史是不是一一的成就验证应验了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所预告的所早已隐藏的那些旨意，他要一一的应验和成就，这就是他的全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异想天开，不要在那里做白日梦的去想象。就像我经常在小学初中就经常坐在课室里面不上课，不想听课，魂游向外，总是让老师们同学们让我感到我特别的人，突然两个天使来教室里面把我接走了，就把我拖在背上然后飞走了，我很棒，老师同学仰望我，哇，这个同学好特别，常常做这个梦，结果课没学到，没听到，梦做了很多，常常后悔。神的全能是因为他自己主权的旨意，他要成就他一点点没有做到的婴儿。所以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一直捍卫什么呢？上帝啊，一定要明白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两个线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在永恒里的旨意没有任何改变，安定在天。第二就要看整个上帝所赐给的人类的救赎的历史，在救赎史里面你看到神太伟大了，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在上帝的掌管之外的，全在上帝一切掌控中，他全能在这里，他伟大在这里，我不能多讲了，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好，我们看第三个，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哈，好像这个来是不是好？他是万事之王，但是我觉得万之王里面呢，他当时这个有个小字说国，也就是万国之王，你看到没有？这个词我就说这两个词正好要放在什么一起？万事之王什么概念？你可把它就变成是从范围来讲国的概念没错，但从时间来讲呢，有时间的概念，万事有两个概念，对不对？世代嘛，不同的世代有时间的概念，它是超越时空的，万事之王，它是万国之王，是什么意思？从范围来讲，空间来讲，神是超越时空的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不是我说的哈，因为他们在挂着是或做什么国，你看到没有？国，那上帝的国里面的概念，上帝的国什么是超越时空的？天国不是到什么耶稣来了天国才来吗？当然是除有形的来，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是更加是什么？属灵的物质世界跟属灵的空间跟时间的概念。那我觉得呢，天国它是超越时空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创世在基督里面已经预定拣选了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个神的国也就是什么国？就是信主的人将来被主拯救的那个国是长存的，是永存的，很奇妙。所以这个你不要以为世跟国这两个好像有点不同的范畴，其实你的属灵角度讲它是合一的，它超时空的一个概念。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万事之王，万国之王，万王之王， 但前面的主权是万主之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敬拜要带到一个很宏观的、很伟大的那个敬拜里面，这是第三个啊。那个好，第四很重要。你看在这里面什么呢？你看在哪里？我一激动，你看在那个第四节的中间，因为独有你是什么？是圣的，看到没有？独有你是圣的，唯一的圣者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信条的时候学什么？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是善的，圣的，不是善的，是圣的。所以为什么连那个什么那个少年财主，对不对？问耶稣怎么说，良善的夫子，他用良善的，对不对？他就说除了神是善的没有一个善的，对不对？那其实耶稣从人卑微的一个人子的角色来讲，除了神之外没有善的，因为他不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又说耶稣是善的，所以耶稣拒绝了。你不要认为耶稣那里他错的，耶稣是善的，是善的，他绝对没有罪。但那个财主是什么呢？那财主并没有把耶稣当作上帝的什么儿子，你知道吗？他把耶稣当作一个伟大的犹太的先知。所以他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说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的。为什么？因为我本来是良善的，但你却没有把我当作良善的，所以我也反纠正你，除了神没有良善的。你又不相信我是神的儿子，那你叫我良善的干嘛？我不信，我不是，因为你根本就没认识我。后来这边那个财主就悠悠走了，好像很得意很好，但是他就走了。你看耶稣的每句话都不是乱来的，你不要认为耶稣说，有弟兄姐妹问我嘛，老师耶稣不是也是善的吗？耶稣是没有罪的吗？那怎么耶稣说除了神之外没有善的？那好像耶稣打自己嘴巴吗？不是的，我跟你讲，他是因为那个少年财主不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只是相信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是个良善的犹太的先知和所谓的一个给他带来出路的一个导师而已，懂了吗？所以耶稣说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善的。当然我们在这里更伟大什么呢？说他是圣的，没有人是圣的。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不要说你只要不以荣耀神动机为目的的善都是邪恶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不信主的有没有善行呢？你从社会的标准说有慈善家，但在属灵里面有没有善行呢？没有的。因为你不以遵从神，不以敬畏神，不以荣耀神所行的任何的善都是罪恶的。不要说非信徒了，基督徒也是如此。基督徒只要你不以荣耀神为目的的任何的属灵事工，神都不悦纳的，神要用火把你烧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了，你人生里面你很多东西都被火烧掉的，你都发现没有，都是不能存留的。好，我们谈到没有，他是唯一的圣者，我就不再多讲了。那就好，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五个是什么呢？来，喂，这个好像有问题哈，遥控器哈，前面来看看，来换一下电池看看是什么。好，我们看到没有，他显出公义的作为，当然这里又提到了什么，就是什么，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名字称为大哉其哉，我就不多讲了。再次提到什么？上帝本身从他的属性里面所生发出来的那个作为，你才知道本源是神，不是作为。好，来下一个，最后一个，他配得敬畏、荣耀和敬拜。好，这就是整个敬拜神学就出来了。我今天呢，可能在这里我不知道，其实最后几节经我今天已经到40分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很快的理一下做一个铺垫，大家明白什么呢？我跟你讲哈，他是配得敬畏、荣耀。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概念呢？他是这个，我用最后用敬拜来，没跑掉了。好，我最后用什么？你看他配得敬畏、荣耀。好，我最后用什么？用敬拜来结束关于对上帝的尊崇。所以摩西和羔羊的歌 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有时间给大家回头看出埃及记那一段经文，没有看办法去看出埃及记，大家有机会你去看看出埃及记第15章摩西的歌，他怎么去赞美神，里面其实也有隐藏的羔羊，但是呢，只不过呢，在这里没有直接说。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大家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敬拜神学。所以所有的赞美诗，当然是直接的，更直接的说就是这样的。那所有的我们的来到主日里边的敬拜，我们说什么，你灵修敬拜，你读经敬拜，你祷告敬拜，你传福音敬拜，你顺服主敬拜，你听到敬拜，你默想敬拜，你背经敬拜，你查经敬拜，你回家做家务敬拜，你生孩子敬拜，你结婚敬拜，你打球敬拜，你什么考试敬拜，你做配饰敬拜，你睡觉敬拜，你去卫生间也要敬拜。其实基督的敬拜是包含了生活每一个全人的生活的敬拜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敬拜的是谁呢？这个是我们思考的。你敬拜的核心是什么？你敬拜的对象是什么？请问这里面有没有对任何的人的歌功颂德？有没有对教会的歌功颂德？有没有对政治系统的歌功颂德？有没有对伟大的牧者的歌功颂德？有没有对伟大的摩西有歌功颂德？有没有对亚伯拉罕的歌功颂德？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承认长老会只唱诗篇的，他们的心意是美好的，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来自人偷窃上帝荣耀的可能性，给人带到一个一点点的错误的敬拜方向里面，所以他有这个危机，所以他们只唱诗篇。我给予足够的尊敬，和羡慕。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万无一失的。然而也不一定。为什么也不一定呢？因为重要的不是那个内容，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还在乎什么？你的内心生命的属灵的目光的敬拜，是不是真的是敬拜的独一的真神呢？这个还需要一个过程。那更何况弟兄姐妹，我会认为历史历代的赞美诗有摩西和羔羊的歌，有诗篇，有新约里面的玛利亚的愿词，有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伟大的一些对羔羊的敬拜，对上帝的歌颂，以及历史历代神会用不同的儿女们，神透过给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只要你生发出神的作为，大在其在，上帝的道途意在承载，只要你的赞美诗是围绕着神的神圣的主权、神的全能、神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敬拜，对他的唯一的圣洁、唯一的圣者的敬拜，以及对他行为公正的敬拜，以及关于上帝的荣耀的敬拜，这个赞美诗是有价值的，是应该拿来可以颂唱的。反之，一首赞美诗只是在有一点点的对人的敬拜，对人的作为的一个颂赞，对一个名人的一个崇拜，对一个世界上的任何的系统的一个尊崇的内容，这个赞美诗要把它消掉，就不应该拿掉唱出这首歌。甚至把赞美诗当那种抒情，甚至把赞美诗拿出当那种什么发泄你的怨言，那麻烦了，是抒发你的情感， 原来是以敬拜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敬拜一定要破掉。你知道吗？其实敬拜上帝的最大的敌人是敬拜自我，你不知道的。你同样可以唱一首很厉害的诗篇，也在敬拜你自己。今天我其实我时间不够，我不讲了，因为又等会要掰饼了。所以呢，怎么来干呢？因为这个敬拜神学这个事情，我总是讲的，就是出埃及记第一啊，刚刚我讲出埃及记第一，哎，什么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和启示录十五这个十五章正好都是五章，你看到没有？出埃及记十五章跟启示录第十五章是整本圣经敬拜神学的一个根基。如果你学敬拜神学，如果你学。你有带特别有诗歌恩赐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你不好好的去读启示录第十五章，不好好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你的敬拜一定是肤浅的，你对上帝的那个敬拜一定是不到位的，要晋升的，一定要晋升。好，今天呢，我想呢，在这个方面呢，我已经把这个敬拜神学，那最后呢，我们就理一理。哎，你看这个笔好像有问题，是不是？这个总是没办法。好，哎，不是这个。好，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能多讲了。在这里呢，就是最后这几节经文，你看到没有？我又搞出七个点来，这里就不能讲了。为什么这个讲呢？这在印证上帝什么，在降下七晚之灾之前的那个什么，天上的存法规的殿开了。你看到没有？就是让你实在的现场马上看到上帝的绝对的荣耀，他的一切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圣洁，他的全能，他的主权，他的。甚至很多语言都不能够完全描述上帝他伟大的这些事情，看到没有？现在神法规殿开了，他的信是守约的神，了不怎么样？那掌管七灾的天使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执行任务时，完全遵照圣洁公义的原则，绝不吝惜，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印证了。第三呢，腰间束的金带，存心完全受神的约束，绝不寻情寻思，天使们严格执行上帝的旨意，绝不动摇。然后呢，盛满神大怒的七个金碗，那大怒是义怒，作为达到神既定的目的，一点不能动摇的。然后呢，他是永永远远的神，所施的刑罚将给受刑者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前面讲的，得救的基督徒永生，灭亡的人永永远远的火湖。我跟你讲啊，昨天我听到一句很有名的话，怎么讲的知道吗？喂，他说一个国家只讲经济，只讲权利，哎，不讲道德，不讲诚信，就像基督徒讲没有地狱的天堂的福音一样，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基督徒传讲没有天堂和地狱的福音，很可怕。这句话我觉得很扎我的心，让我很加印象。说当一个国家只讲求发展经济，发展你的权利，发展你的所谓的物质的丰富，却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讲社会规范，就像一个传基督教的却不能讲基督徒，就像一个基督教的教徒传讲没有天堂和地狱的福音，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徒里面，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提醒什么呢？你看，基督徒如果不讲永恒，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所信的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虚空的，你知道吗？所以那天晚上，我弟兄姐妹，我听说有些小组在查那个传道书，对不对？自己的灵修传道是虚空，虚空是没有吗？这星期晚上我就当面纠正弟兄姐妹一个错误的观点，虚空就什么都没有，不对，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虚空是什么呢？短暂的过眼烟云，那叫虚空，虚空不是不存在。很多人不按照中文的理解，虚空就什么都不存在叫虚空，其实不对的，那是容易进入了佛教的或者道教的一些错误的里面去，你要小心。传道书连这个你都不能这样解释的，传道在日光之下都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道教佛教的解释，不是空，不是无，知道吗？是这都叫无意义的存在， 叫短暂的存在。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候，那次当时他们那个大学生团聚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这样做的。他让两个年轻的学生来点了几个一个大蜡烛，打上去点着，然后他又让另外几个学生在周围等着，等着干嘛呢？他做了一个实验，他说来，两个学生把这个火吹掉，一吹掉，那个烟就什么冒出来。他让那几个学生赶快去抓，给我抓，给我抓住那烟和雾。结果那几个学生使劲抓，使劲抓，结果怎么样？抓到没有？很快就没有了。他在一个讲台前做这样的工作，给我很大的印象。他说这就叫传道书的虚空。虚空不是完全没有，上帝创造万有都是都有美好的旨意的。魔鬼存在有魔鬼的旨意，罪人有罪人的旨意，人类犯罪的事件有上帝的美意的，你放心，上帝要让他成就上帝的旨意的。千万不要抵抗上帝的作为，你否认，你说属人之外的东西都是虚空就没有，那你贬低了上帝的创造，贬低了上帝的更伟大的旨意，你已经把上帝的属性给贬低了。虚空是有存在的，只不过呢是短暂的，是庄严就没有的，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这跟永恒来比较的话，简直是太没有价值了。弟兄姐妹一定要正确理解，好，就不能多讲，一讲我几个小时讲不完了哈，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东西了。好，感谢主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显出神的荣耀和能力。七，殿中充满了烟，没有人能以静殿，宽容期限已经过去，无人能够求情。摩西也不能求情了，神要灭掉那些人就要灭掉那些人。保罗也不能为犹太人求情了，甚至有些到什么程度呢？你我都不能为中国人求情了。特朗普他作为美国总统，他也没有办法为美国人求情了。他如果是基督徒他还能得救，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能得救，明白吗？所以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主的审判就来临了。好，今天呢我想呢我的时间怎么都没办法控制，好，怎么样控制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要看什么呢，15章多难的八节经文，太多内容了，但是呢有时候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敬拜，影响我们一生的侍奉，不够力，不够力，人太多的虚假，人太多肉体的败坏。我讲的是不是非基督徒哈，我讲的是我自己。我首先跟大家讲的是我自己。我真的没有资格评价你们批判你们任何人。只能说我自己。我常常想，我最近默想，我一生的侍奉里面，如果我有把我神我真挚的从开始信主到现在侍奉如果100%的话呢，我不知道我在神的面前能够存留到0.几%。能够经火试验的东西，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好，那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呢做好准备什么呢？从我第三个礼拜开始讲什么呢？六月份第三个礼拜开始倒下七碗，要看多么厉害，绝对要震撼人心，要把世界上的所有的来自撒旦的、来自世界的、来自我们人的肉体情欲的系统全要摧毁掉，让它淡然无存。所以要做好准备迎接那个，如果说外面的那个灾难倒不可怕，希望通过外面的灾难对付你里面那个灾，通过外面的病毒对付你里面那个病毒，这个是我们灭根性的东西，那个是需要神的灵就是他的道刺棍刺入我们的良心，刺入我们的意志，刺入我们的情感，刺入我们的思想，把我们赤裸坦白在上帝的面前，来面对我们的内心的世界。这个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大手术要来临，就是七碗的灾就要来临。如果天使教会的某些人因为这个被震跑了，我也能接受，我第一个被震下讲台，那也感谢主。神的道太厉害，我们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来掰饼。所以我们请大家，我们直接打开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求主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求主来面对我们的罪。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无比的圣洁， 你是诸权的神，你是全能的主，你是万事之主，万国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世的君王，你是独一的圣洁的神，你是绝对公义的神。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行为作为大载其载，你的道途意载承载。主啊，你是奇妙的神，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人之所以是人，在我们骨子里面，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根深蒂固的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思维，人的逻辑，人的理性，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愿望，充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充斥在这个世界当中，甚至充斥在教会里面。主，我们感谢你。然而主，你是坐着为王的神，你是不容人得胜的主，你来炼净你自己的教会，你要借着你的道，你要借着这个历史的发展，你要借着这个世界上历史的事件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要成就你上帝的美意，你要造就你的每一个儿女，你要拯救任何一个主你命定要拯救的你的子民。然而任何一个犯罪堕落的没有门的拣选的罪人，要到永远的火湖面对上帝的永火的审判，无人能够逃脱。我们赞美你，这就是主你自己所带领所恩待你的儿女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祝福你的每个儿女，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道，让我们能够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是吧？拿掉我们里面任何的偶像的崇拜，无论是对这个世界上的崇拜，某些东西的金钱的崇拜，啊，基督徒常常被金钱所吸引，我们敬拜金钱，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敬拜某些自我的荣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敬拜自己的良心，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你要透过今天启示录15章1到8节的经文来照亮我们黑暗的心灵，刚强我们软弱的那些认识，好让我们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等的奇妙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无善足陈，我们在你面前，如果你纠察我们一点点的罪孽，我们在你面前完全不能站立。但是感谢主，你有赦免之恩，我们赞美你，用你的独生爱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我们的罪，你应许我们的拯救没有一点的动摇，你必定成就。谢谢你，你就亲自来帮助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你再一次担当我们的软弱，你拿掉我们的无知，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敬拜的是谁，也就能够更好的去承受主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踪，真的是敬拜神学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不只是诗歌的敬拜，主日的敬拜，小组的敬拜，像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的敬拜，包括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在地上所做的属世上的工作，都是敬拜，都要去遵从我们的主神，我们的全能者，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的万主之主，我们独一的圣洁的神，公义的上帝，完全来为着你的荣耀所做所行所传讲的真理的信息。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 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继续的恩待我们，关照我们，好让我们在同样的具体的在敬拜神学方面，在甚至我们在诗歌的崇拜里面，也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认识，更深的看见，好让我们懂得避免有任何人本的敬拜在里面，把我们陷入一个网络。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